祝贺张八先生新黄金之治不第为所修时的主子，为利有亲，故愿大举成。祝贺张八先生三百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悟成。祝佛正法先生，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暂时稍稍的安住一下心，关照一下自己的身意，发心的状态，以及就是发菩提心，把心转向菩提心。然后我们说到，缘起性空这个道理，然后似乎是，不是说那么难懂，可能，但是，如果要真的安住在这样的心境当中，所以或许。这个需要一定的禅修的训练，以及，就是更加稳固，因此而超越烦恼的话，需要证悟。所以，当然，禅修是它的最主要的，了证的这种渠道，道。所以，事实上面有一种怎么讲呢？日常的生活当中，观察自己的心境，说有哪一些的习气引导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说，成于自主的这种的观念，如果有一些人说，我是这种的很陌生的一些灵。关于你观念说诚意自主，好像自己也并不一定是一个诚意自主的这种心态。所以那是不是说，时时处在无常，对无常的理真意的一种的了解，真谛的一种了解，无我空性这样的智慧当中，那也好像似乎也不是。那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缺少某一种可能，平时的真正体察到心自己的心态，真正所象征的那种方向， 所以有些是就是理论上面的理解上面去分析观察，这个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就是基础性的粒子也好，或者事物的某一种细微的这种存在，这种的细微存在是如何存在的？就是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认为说不依赖因缘的这种细微的事物是不是存在？然后如果进一步观察的时候说，我们认为的概念当中，尤其是我和我所的这种概念，就是由我，然后产生我所的，所以借着这种我所而强化我，就是这种的心态是怎么样？就是被强化，因为因此而就是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种的观念里面，一种我的一种的主导的心，我念了，就是，所以说，那这样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人会发现说，我们对某一种事物，虽然我们就是理论上面或许了解说事物是无常的，比如说，但是是不是我们因此而比较欣然的能够接受无常呢？这很困难的。那一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变老的时候，好像多少有那种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世界上有看到有无数的办法，试图就是缓解衰老的时候，人的各种尝试，并不是说不能这样做，而是说我们的心态当中本身有一种的希望年轻可以持续的那种的心，然后如果是一些人有一定的财力，或者是财务，争取到一些财务，或者是赢得一些这些，就是财富这一类的话，那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少有人说希望这些快快的消失啊，快快的离散，这些才是。但是说很多人就是说，得到以后想要维持，想要增长，而不能够就是减少，这样的一种。就不希望减少，所以有增就有减一样。实际上面这个本身的规律是这样子，但是这是为什么人的社会当中，就是说对很多东西有很多放不下，所谓的难以处理这些。如果是一些官员的位置的话，他可能不想从这个官员的位置上面掉下去，或者是退休，或者是其他的。他想就是多一点时间，2年、1年、5年、10年，是吧？都有可能。那如果说从道理上面全然的接受一种的无常的话，其实就是说有生有病有老，有年轻就有老，有这个怎么讲呢？特定的一些年龄阶段带来的身体的这种强力的话，也有弱的时候，有稍微就是，特定的年轻的时候、老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健康的时候，乃至于就是生死相续循环的，财富也好，就是有聚有散，人也是一样，类似的一些，但是上面我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所谓人间的一些痛苦，包括导致很多心理问题的，不就是这些放不下，或者是担忧这些吗？所以从这个观念，然后就其他的也是一样。虽然说缘起性空的道理是明白了，但是有一种深深的对于这种现，就是某一种特定的这些缘起的方向的发展，希望能够怎么讲呢？说到就是说，好像有身份的那种我指的是主要是执着一种的实存的性质嘛，就是自我实存的这种理念或者信念。那这样的时候说，有注重的一些方式， 用就是心善的方式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就是心善当然是好事了，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试图要更加强化一种存在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作恶的方式来，就是跟着迷乱的这个心，然后产生很强烈的情绪，因为情绪强烈的时候有一种存在的一种的真实，所以用另外的一种的方式，好像在试图强化某一种的存在的时候的一种存在感，或者说存在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的信念嘛。这是为什么说啊？我是什么星座呀？我是某一种的特定的，就是归类为某一种心理上面的一种身份，或许是说有这种的方式，比如说很执着某一种的派系，或者是就这一类的，甚至是特别的方法上面很执着，这个也被在佛法里面说，哪怕是你过分的执着某一种特定的这些，把方法当成目标的那种的执着，也是一种颠倒的一种做法。凡所有想皆虚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关照，或者是说有相的这种的执着的时候，它不是正见，即有所执着即非正见，有这样讲吗？就这个真正就是有一种全然的解脱、全然的自在的话，需要真正的禅修的方式来逐渐突破这种日常的习以为常的很多的习惯性的信念也好，就平时不是佛法的这种智慧的见地下的一种的信念，而是就是烦恼或者是无明为前提的某一种情绪，引导自己的情绪或者带动下情绪的带动下的某一种的就是这种执着的习气吧，会从粗到细就渗透在每一种的现象的当中，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关照一下，用空性缘起这种的智慧。所以从另外一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把现象看作是如梦幻的就是幻现的这些现象是有的，但是因为它的本质来讲并没有一个，包括烦恼也是这样子，我们因为烦恼而执着就是把那种的情绪性的或者认知性的这些障碍从另一个角度又把它变成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证明一样的，所以其实事实上面不论你情绪再大或者各种烦恼再纠结的再深，事实上面他们依然不能否定他们的那种虚幻的本质，所以痛苦有痛苦的时候好像更加真实一样的，就好像是痛苦是真实的存在的。事实上面就是类似的，哪怕我们说一个东西可以割伤我们的肉体，那就是说明好像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它有重力，有这个切割的力量或者刺到的这种的身体的那种力量但是依然虽然我们是肉体上面感受到一种的疼痛，所以感觉谁说这个不是真实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念，但是事实上面包括这些没有一个不是如梦幻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个当然从梦境的一些执着的认为真实的这种梦境当中感受种种的恐惧和这些逼迫 这个跟现实的逼迫当中的那种情绪是一样的，这大家都可以干证明，那就是有所经验嘛，体悟。所以先我们稍稍的大家安住在空心当中，觉得根本上是安住于我心间连坐心，一大半的慈悲说什么，赐予生于成就。 稍稍这样想一想，一个方面是我们似乎说一般来讲有一种执着显现的一些事物，把它当作真实的一种比较我们所说的具生我知遍计所知这种的呈现出来的一种真实感这方面，但是我们不是说对所显现的一切法在我们面前，或者说显现的时候呢，不会马上想到一切法本质的虚幻，本质的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就是。一切法的本质是空性。我们事物显现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推理的话，能够推理到空性的这些观点当中，无有自性的观点当中，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思维的时候，这自然显现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让我们就是安住在一切法不实无实无有自性这样的境界当中。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见地当中，反而是好像就是眼耳鼻舌身，甚至意的这些想法，这些时候因为对这些概念的习以为常的一种的真实的执着，然后似乎他们有所规律，有所依依，怎么讲呢？有据可循，有规律可以寻找，有很多的这个。世俗地的这种的真实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就是说，既然他们是这么样活生活现的在这个现象界的事物，而且也有他自己的规律，有规律可循，那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这一些的本质无有自性，这个好像需要更深一步的。就是从除了找世俗界、世俗地的这种的规律，就像我们所学的数学、化学、物理，或者这些都是世俗地的一种规律。所以除此之外的话，是不是说追根究底以后，发现这些又归于另外一种的见解当中，是说啊，这些确实是相对的一个真实，不是在我们如果更彻底的做更深入的。严谨的分析以后，又归结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上面的结论上面，所以呢，这种就有点有些时候人会想说，那如果一个人了解真谛这样以后，那我们世俗上面的生活或者是一切取舍是不是乱了？就觉得说是不是人要变成一个怎么讲呢？六亲不认或者是非常古怪的一种状态才叫认识圣义谛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一种的人修行的时候，容易把世俗谛和圣义谛对立起来，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执着在圣义谛，这就是世俗谛的这种层面上面的显现的时候呢，相互依存的这个上面，把它当作真实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另一个上面，就是否定这一切的存在的这种显现的这一切都要否定才叫圣义谛，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们所说的，就是世俗谛是相对的，是依据圣义或者究竟而言的。没有究竟的话，没有办法说相对。究竟也是针对相对而言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你了解的一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差别。如果是所以世俗谛或者是依存的现象，你不需要因此呢。否定它的本质的无自性，如果了解本质的无自性的时候，不需要否定它依存的显现。所以说，就如果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世俗谛和圣义谛，一个是从究竟的角度讲的，就是无有自性；一个是相对的依存缘起显现的法。所以这两个同时，那有些人会想说，世俗谛是假的，就圣义谛才是真的。有这样的观念吗？是这个真的一些观念，就像空性的一些了解的时候说， 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概念嘛，我们用一种语言和思维的时候用一种观念去了解，那这样的时候它也是局限的，所以有空性本身这个是一种造作的概念，而在理解，如果你是证悟了呢，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不需要依赖一种观念，是一种经验上面的证悟。那如果我们在说的时候，可能用这样的空性这样的词的时候，是一个造作的概念在那边，那所以说，就依存的这些现象，的事物，和直接了解它的本质的空性、无有自性，这两个通识，就是什么都是真谛，所以说有一个世俗谛、身疑谛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很执着世俗谛而忽略身疑谛的缘故呢，所以就是相反的，在教学或者某一种中的时候，说更强调身疑谛的了悟的这种就是重要性，所以这个当然很重要，因为可以从相对的这种束缚当中，就是超越，所以说身疑谛。但是，是根本上面来讲的话，这两个都是真谛，并不能说身疑谛，是真谛，世俗谛好像就好像不重要，或者是就这样子，不能否定。所以，很多大德说，显现不是问题嘛，就是显现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而是我们对显现的执着才是问题，所以要用深一地的智慧来破除对这种执着的习气。所以呢，如果同时了悟深一地和世俗地，那这样子呢，有很大的益处。是说，一个人，比如说，这边有很多愤怒的一些事情在心里面积压的时候，他能够了解到这些就是主观主动的这些情绪和就是对境上面所显现的来源，这些愤怒的这些投射的来源，从这两边两种角度来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如果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一旦认为真实的时候，就会很痛苦，对愤怒的对境很愤怒，对自己也许不开心，也很就是有些人谴责自己又想要伤害别人，或者是就是站在己方去准备要保护己方，然后去伤害他方，就种种的这些情绪吧，非常复杂嘛。所以有些人有不喜欢自己，也有或者不喜欢别人，既不喜欢自己又不喜欢别人，或者过于爱之爱我之，然后去就是排斥所有其他人的这些理据和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那种的情绪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会造很多的这个业，就是又产生很多烦恼，然后陷在这种相对的真实当中造业，然后又承受他的这种连锁的反应的果报。但是如果一个人了解深一地的时候，相对的这些事还是会发生，还是年龄逐渐的变老，还是有这个就是人间的是非，这些可以听到看到，有很多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同时就是你因为了解深一地的缘故呢，对世俗地的这些有所怎么讲开解，有所超越，因为你了解就是继续做错误的这个投射的来源，对原动力在哪里，就是真实执着，所以对真实执着的破除能够降服一个人的自我的那种的执着和情绪，猛烈的那些情绪，所以这样的话，他不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进一步就是纠缠业因缘上面的这种就是连续性的这些痛苦的来源，就是制造更进一步的烦恼和痛苦。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得到东西，拥有和失去的时候，所谓的失去就是这样，就是一些不同的组合的这些。或者是一个人在高位上面有名，但是之后又没有名气，趋于平淡，或者是从很有名正面到负面的一个这种所谓这样的一个转变，或者是一些高官员从高的位置突然要退休，或者是突然就是进监狱，或许没有那么猛烈，但是说也许是一种还在 荣誉当中中间的隐退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心理上面呢，还有这些，怎么讲呢？一个人就是生老病死，或者年轻到逐渐的衰老，这些时候呢，不会造成因为真实实有值而产生的种种就是无法抗拒的心理的这种压力啊、恐惧啊、挣扎，特别过于没有意义的一些挣扎的一种的心态啊。然后导致很多人的这些崩溃，或者是就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时候这个心理的那种的承受某一种的痛苦啊，当然有极端的，像前一段时间大家听说的那些自杀呀啥的，这个当然具体他原因自杀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这种焦虑、忧郁、恐惧，就是怕这个怕那个，年龄、疾病，或者是说钱财，或者人际关系，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吧，就是赋予的这些上面的，就是趋于某一种的相合，能够超越这些障碍，这些上面有极大的就是根本上面它是成佛之道，但是因为这些主要的那些投射和烦恼，这些会怎么讲呢？得到调伏心里面的。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大家稍稍的回顾一下禅修两分钟，然后就差不多。但是从这来讲，这些有点像说不了解梦的虚幻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对梦里面的所有的情景都有真实，所谓真实的投入的这种反应，真实感带来的反应，所以一切情绪和恐惧、喜乐、痛苦都在里面。但如果我们一旦知道梦，哦，似乎这个梦好像是就是一种虚妄的投射，如果穿越了那一层的那个迷障以后呢，就不会有那么就是被完全被梦控制的那些千金百步的这些状况，你不需要以那种的方式真实执着而投射的那种的方式来反应，所以也不会因此就困在这个梦里面，所以意思是这样子。所以龙树菩萨有说，就是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业烦恼非是如空悉轮灭，所以这些就是非常直接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担，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我刚到上至于在这里是不那就是圣贤大臣上级特别就我也回向给所有在相对的投射当中，就是因为真实执着带来一切痛苦的，愿他们早日能够真的空心，而就是获得解脱。嗯，这些得了。